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继续的是来进行这个生命记系列的证道经文，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这是神的话语。今天是第九次哈。一开始这个话语就告诉我们应许之地多么美好，能够让以色列人去进入。我们经常在咱们东北的电梯里边啊，或者外边都能见到有一种广告，好像是对于东北人来说特别有吸引力，就是叫做去海南买房，是吧？说那个地方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对吧？装修完备，又大又美，是吧？就跟这里面所说的一样，到处都种着豆角，随便薅。东北话也是畅行无阻的啊，海南成了第二的这个官方语言了，随便都可以唠。那简直就是东北人的家门啊，哪是海南啊，是吧？不过这些广告当然不会告诉你说房子其实是很贵的啊，而且这豆角通常其实也是不让好的，那是人家种的，不是野地里长的，对吧？所以我们说你要去那边买房子，那是你买的，可是迦南地这里边上帝所说的那是他赐给你的，这是有很大不同的，对吧？所以迦南地是整个上帝赐给以色列人，而不是卖给以色列人的。而且我们还应该知道，就是这个迦南地赐给了支派的这些百姓，每一家都有分得的土地，那个叫做永久四人产权，是不是？到了这个将来，国王也不能随便去从拿伯手里抢，对吧？一旦抢了，要重大的惩罚。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应许之地才是真正的说长满了葡萄啦，什么无花果啦、橄榄啦，那才是真的随便薅、随便拿、随便吃，是吧？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应许之地是非常非常美好的，而且那个地方城现成的，房子现成的，水井都是现成的，地也是现成的，果园还是现成的，所以以色列人过去那个就是真正的叫拎包入住，是吧？什么都不用你做，你就直接可以享受。所以我们说这个恩赐，它的意思呢就是说这是一个上帝的单方面行动。所以你看到这个开篇的几句话里边就连用了四个排比，他说整个迦南地那些地方的东西，什么非你建造，非你装满，非你凿成，非你栽种，是吧？意思就是说与你无关，对不对？就是说上帝把那个地方的人赶走，预备了让你去住，你根本没有做什么，不是你辛勤建设出来的一个社会主义新迦南，是吧？还是什么新迦南，是完全上帝恩赐给你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因为你们以色列人有多好，而是因为上帝是一个守约的神，他纪念他跟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是在那个约定中他说这个土地要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无论你这个后裔糟糕成什么样子，还是要把你带进去的，对吧？你知道这里边虽然有很多的坎坷，虽然有很多以色列人的悖逆，但是上帝仍然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当然相对上帝的守约，人就是叫做被约遭咒诅的人，对吧？人的罪性就是最大的，要体现在他不守圣约。所以我们说先知摩西当然蒙神启示是知道这一点的，因此他才写下了今天这样的经文。你发现这里边充满着一种有警戒、有劝勉、有忧心，但是也有盼望这样的意思。摩西担忧的是什么呢？是在这个旷野40年忧患时期过去的这些以色列人，我们有一句话中国人知道，叫做生于忧患就怎么死于安乐，是吧？他们将来会在安乐当中忘记上帝。我们说时间还有安逸，就是遗忘的两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够长的时间和够安逸的环境，就会让人忘记所谓的初心，是吧？忘记你起初是怎么来到这儿的。所以有一句话，咱们这几年很喜欢用，叫做岁月静好，是吧？人在岁月静好的粉饰之下，就会渐渐忘记上帝的诫命，忘记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就变成了温水里的青蛙了。啊，这就是摩西所担忧的。 摩西担忧的三点，或者说以色列人会背约的三个表现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他知道到了时候他们将不再感恩。这就和我们一样，赞美诗唱得好，说初信之时既蒙恩惠。我们每一个人在刚信的时候都好像跟主跟耶稣基督有一个蜜月期一样，对吧？甚至于是蜜年期，要一年，对吧？但是往往这个信仰的蜜月期过后，我们就会忘记我们原来是活在罪恶过犯中，多么的痛苦不堪，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我们会忘记这一点，我们将不再感恩。就像以色列人会忘记他们是怎么出的埃及，好像他一生下来就是在迦南地长着的一样。这是第一个问题，人一旦被约之后就会不再感恩了。第二个，摩西也知道到了那个安乐的时候他们将跟从偶像。忘记上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跟了别的神，对吧？跟了迦南地四围列国的神了。我们说罪人还有一大特点就是这样，叫做喜新厌旧。外邦的神琳琅满目，是吧？可以选择哪个，看起来好像都比耶和华要慈祥，是不是？而且你到了迦南地，他自己就觉得我应该入乡随俗，到了什么地方就拜什么地方的神，山神怎么能管平原的事儿呢？对吧？所以我们当中的人，基督徒们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太过于追求所谓岁月静好，你就成了叫做岁静派了，是吧？潜移默化之间就会被魔鬼把你虽静了。然后呢，我们个人所相信的就渐渐的从上帝的福音和诫命而转变成了是自己的情绪和感觉。我在一个地方待得不爽，换一换，一个事情让我不高兴，让我不舒服，我不会关心他对不对，而是关心他让我爽不爽，我不爽他就不对，我就要来去对抗这个问题。可是你又知道你的情绪和感觉是又从哪里来的吗？就像路易斯所说的，当一个人都沦落到了只靠情绪和感觉做事的时候，你就等于是在说你是被阴雨天和你的胃疼来引导你走人生的路途，对吧？天一阴情绪不好，胃溃疡了情绪不好，是吧？然后呢，你的情绪和感觉受影响，然后你由你的情绪和感觉再来引导你的理智和意志，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所以到了那样的一个时候，跟从偶像的意思就是外邦的偶像，或者是这世界的神，这个弄瞎世人心眼的那世界的神，正是借助各样的事情来操控你的情绪和感觉，然后再借着你的情绪和感觉操控你。所以他会用安逸和富足把勇敢的男人变成了比较怯懦的那种，从贵族变成了下贵的一族，是吧？变成了贵族，就好像跟世界的神跟魔鬼立下了一个出卖灵魂的契约一样，只为了换取埃及式的安逸。对于女人来说，这个世界最大的引诱之一可能就是虚荣和浪漫。上周我们的这个青年婚姻的营会给大家放了一个经典的名著，叫电影叫包法利夫人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包法利夫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因为不停的那无数的对于浪漫的渴望，对于虚荣的渴望，渐渐的把她的灵魂腐蚀掉，开始借高利贷买奢侈品，开始跟这个有外遇，跟那个有外遇，只为了填补那饥渴的心理。所以我们说这一些的偶像，今天的世人往往不叫偶像，他会把这种东西告诉你这叫生活品质，或者说把明明是为了自己的荣耀，明明是悖逆上帝，是在亵渎基督，他会说这是我的比如学术追求，是吧？都是改头换面之后的一种偶像。这样的偶像并不比迦南的这些偶像 说更好防范。第三，背约的表现呢，人就会试探上帝。外边有神了，是吧？那比外边有人了还可怕。他就开始对自己的人、自己的神百般挑剔，要试探了，你知道吗？所以摩西特别的提到，就像你们在玛撒那次一样，玛撒那一次就是他们要逼迫摩西，让他从磐石中给我搞出水来。虽然后来是搞出水来了，但你知道，从此那个地方就叫做玛撒，玛撒的意思叫试探，是吧？又叫做米利巴水，米利巴是什么意思？叫做争闹啊，争闹。所以意思就是说，往往这些以色列人不敢公然挑战上帝，他就挑战上帝的仆人摩西，是吧？你给我弄出水来，要不然我就把你打出血来，是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罪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困顿痛苦的时候他会试探上帝，他要试探上帝是不是真的帮助我。然而他安逸富足的时候，他就骄奢淫逸，骄奢淫逸之后更要试探上帝，他要看上帝是不是真的惩罚我，这就叫试探。所以我们要说，上帝的应许是以马内利，我会与你们同在，对吧？但是罪人这种玛撒和米利巴的这种试探始终都在。他们在玛撒那个时候的一个诉求的要点就是，我们就是要试试看耶和华是不是真的与我们存在，这就叫试探啊。所以说这就是摩西所忧心的这么几点。他们会忘记神，忘记神的意思就是会背约，背约就有这些表现。而摩西借着上帝的感动，借着圣灵的带领，提出的解决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沙马。上一讲我们的那个题目叫释马，是吧？我们说释马篇，大家还记得释马是什么意思吗？啊，听，对吧？听。今天的这个沙马跟那个释马就差一个字母啊，就差一个字母 A 变成 E 就好了。沙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这个今天的经文里多次两次提到的谨守和遵守啊，谨守和遵守。同时它也是我们熟知的上帝给亚当的吩咐，说你要在园中修理看守，也是那个看守。而且这个字在圣经旧约中特别常用，还有许多其他这些意思，谨慎、掌管、存留、保护、守约、保全、守望、保卫、把守，所以可以翻译成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那个保守啊。所以说释马之后就要有沙马，如果用中文来翻译大概就是听了就要去行，对吧？啊，也有点这个韵母是一样的啊，听了就要行，释马之后就要沙马。所以摩西写着这个写下这个沙马篇，是接着上边的释马篇，用来帮助或者说是教导以色列人怎么去延缓这种忘记。如果说真的不能杜绝这个忘记的到来，那么怎么让它尽量的慢发生？我们知道其实到了后来以色列人还是忘了上帝，对吧？但是这个话仍然不改变，对于那时的以色列人和今日的我们都有非常实际具体的指导意义。当然我们说应用释马和沙马的前提是你真的明白你是上帝的军队，你要赶走上帝的仇敌，得着应许之地。然后你进去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上次讲释马，我直接说呢，就是基督教教育的一个现象，对吧？那么这个释马篇的要求就是神的诫命和吩咐，以及你们怎么进入迦南的这段历史，要不断的传讲，不断的重复传给你的后代子孙，这叫沙马，就是要谨守遵行的做这些事情啊。当然作为成年人来说，作为人家的父母，作为人家的教师和牧师，我们当然是从我们这一边有义务不断的传讲教导孩子们，这里说他的儿子们，对吧？这些上帝的诫命吩咐以及以色列的历史，对吧？我们怎么出的埃及， 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只是单方面的这样讲，可能那个真正的教育还没有发生。教育是在什么时候真的开始发生的呢？是在20节。这里面特别提到说，日后当你的儿子问你说，这些什么意思，对吧？一个小孩子他往往是在越小的时候越好奇的，你说一件事情他就会问这什么意思，你在那低头祷告，你这祷告是什么意思，他会有好多的问题在，对吧？这个时候才是那个机不可失的一个上课铃声啊，是吧？是一个严肃的神圣的时刻，因为这是圣灵在这个孩子心里动工的一种可能的记号。所以作为成年人，有这个教育义务的人，我们必须要听到这个铃声，就要抓住这一个时机。然后呢，人家问你的时候说这些什么意思，你讲给他，远比你我现在给你讲一下诫命第三条是什么意思效果要好很多，对吧？所以这里边摩西说的这个是非常的有意思也有意义的啊，就是借着这样的黄金机会，你将这个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和自己的历史传讲给你的儿女，这个就叫做传承，这个就叫做教育，这个就能让你的后代尽可能的去记住而不是忘记，好让他们尽可能的守约而不是背约。至于说摩西所教吩咐的这个要点，你要传承教导孩子什么，其实简单概括就是两个词，一个叫生命，一个叫生活。21节到这个23节，你要告诉你的儿子们说，我们做过法老奴仆，怎么把我们救出来，神迹奇事在他全家身上，我们进入应许之地。这个既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也是叫做救赎历史，或者说关乎他们的生命，对吧？然后另一个部分呢，就是这些律例典章要颁布给我们，好叫我们遵行，好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义，这个叫生活。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过，生命记是以色列人一个宪法，对吧？既有你的生命怎么得来的这个教导，也有你进入迦南地之后怎么具体生活的教导啊，在咱们之后的正道当中，你会更加仔详细的看到这一点。所以就是一个生命，一个生活，这是摩西的一个教导。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来借着这样各样的时机，把救赎历史讲给孩子听，又借着各样的他的提问，你要把那些律例典章诫命，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告诉你的孩子，这是神的吩咐。所以呢，就是是嘛，接着杀嘛，就是我说听了就要行，这就是整个第6章的一个重点，听了就要行。如果你没有行动，你所谓的信心就是假的，就是假的，对吧？没有行动，你的信心就是假的。就好比说有一个人，他现在手里有1000万的美金，中国人哈，他现在说，假如说我热爱国产手机，但他的股票全部买了苹果，是吧？你就知道他说的和他做的不一样，你明白不？所以人的行为才能真的检验你的信心是什么，真的还是假的啊。所以如果你不行道，听到就是枉然的，甚至于某些时候你都不如不听，不听你都不知者好像无罪一样，你听了却故意不去行，这罪都大了。所以听到一定要行道。而摩西的意思下边有很多这个沙马篇具体的指导，他的意思就是要叫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你需要不断的委身在投身在各样与神有关的那些行动和活动当中，你这样才会不至于忘了上帝，或者尽可能慢的去让这个罪去发生。所以这个就是示码篇，我们提到说有心上，有手上，有额上，有什么门框上，又有城门上，很多的这种教导，要求你全方位的行动和全方位的一个教育，对吧？这是他的要求。所以具体的行动是特别重要的啊，具体的行动。比如说就有一个牧师曾经问过一个特别虔诚的犹太人， 说你们那些个律法，尤其是那些安息日的律法，好繁琐呀。你遵循那个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比方安息日的时候，你都不能去按那个开关开灯。这个犹太拉比就说，当天色渐渐昏暗的时候，我的本能告诉我就应该去开灯，对吧？但是当我要去开灯的时候，我想到今天是安息日，上帝吩咐不可以看干这个，那我就不开灯。所以在这个时候，这条律法虽然在你来看微不足道，但它让我想起了上帝。我们这里不讨论说到底说这个开灯关灯是不是神的诫命吩咐要求，我是想说这一个犹太人，他知道，他意识到人要有具体的行动来让你不至于忘了上帝，你明白吗？你不是说我就好爱你，我就记得你，可是你日常生活中任何事件都跟上帝没有关系，你怎么说你能够记得上帝？所以我说的意思是，这里的重点在于，至少这个犹太人是在把生命记里的一些教导铭记在心，而且要落实为具体行动，动机仍然是可贵的。可是今日很多基督徒，我们却把自己看作叫做不在律法下，已在恩典中，是吧？常常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标签。可是我们却发现，我们似乎并没有比人家犹太人更记得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缺乏训练，缺乏行动，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上帝的记号，所以你就真的比别人更容易忘记上帝。所以没有了各样的提醒，你会发现今天的人忘记上帝的速度远比古人要快得多。我以前读一个小说叫《死屋手记》啊，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监狱，他在那个地方就监狱里看到有一个犹太老头，这个犹太老头每到安息日他要一定去祷告，他祷告的时候吧就非常的有意思，他的装扮就是这个样子，这不是那个老头，是我在网上找的类似的图片，今天的一个以色列人，这好像是个大兵，是吧？你有注意到他手里拿的应该是圣经，是吧？但是最为奇特的是什么？你能看到他的头上戴了个什么东西吗？好像一个头灯似的，是吧？像一个探照灯。不是，那是一个小盒子，小匣子，里边装的经文，拿带子绑着戴到你的额头上。我当时在那个小说里看到的也是这样，我也是这么说的，那个犹太人每次在祈祷之前要在头上戴一个经文匣子，这个就是犹太的一个传统。我刚当时我读这小说我不明白什么意思，但是直到我读到了释马篇，我才意识到这是犹太人正在字面意义上正在实践戴在额上为经文。是不是有那句话，你要戴在额上为经文？其实那一句话的意思，我相信之后也会讲到，应该指的是你的头脑要降服于上帝的话语，是吧？但是他们用一种很机械的方式这样去做了。或许你会觉得，哇，这个造型和这个做法就可笑，对吧？他这种应用好机械呀。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他的动机和心意是绝对值得你郑重对待的。他的做法也许你可以不必这么做，但他的心意和动机是为了让自己在这样的方式提醒之下，我不要忘记我的上帝，不要忘记上帝的话，所以这一点值得尊重。尤其是对于早就已经礼崩乐坏的我们来说，我们极其缺乏这些记号、礼仪和提醒，对吧？因为对他来说，这就是他的仪式感，你明白吗？他不一定要在犹太会堂，但是他自己一个人在这读圣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他要打扮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说哈，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当然是立约的一种关系，严格来说不是一种什么儒家说的礼乐那个关系，但是这不代表说完全没有礼乐就可以。礼乐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我们说的仪式，对吧？各样的行动、各样的仪式、各样的记号，它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个人没有了仪式感，他是非常容易流于轻慢的。轻慢过后呢，他就会最先，他会首先忘记了这个约的内容和意义，其次他就会忘记了这个约的形式，最后呢就完全什么都忘记了。你要注意，先丢掉的是内容和意义，只保留了一个虚假的形式，可是到后来连你这个形式都忘记的时候，你就什么都没有。有时候我看踢足球嘛，就是你看到这个国外那些很多球队在开场要上场之前，所有的球员尤其是重大的决赛啊，会聚在一起，大家肩并着肩围一个圈，会由队长或者是一个谁来带领大家祷告，祷告之后众人说阿门，这样是吧，然后斗志昂扬的上场踢球。这个就是形式和意义都在，但是我看到中国队有时候也围一个圈，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围个圈，就觉得互相是打气的，然后那么一二三啊喊一声，没有闷啊，是吧？所以他也好像有这个形式，但他不知道这个形式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他并不知道这个形式是什么意思。那很多足球运动员也是进了球之后啊，这样的双手手指指着天，对吧？通常来说，那就意味着他要敬拜上帝，像卡卡这些人。哎，也有我们很多这个志愿者也指天，后来记者采访问他什么，他说我要献给我姥姥的在天之灵什么，就大概是他是我最爱的亲人，这倒是献给姥姥也没毛病，但是他可能这代表着他可能有点误会了这个手势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说，比如你起初可能信主之后，你最早知道的几件事就是吃饭之前要祷告，对吧？然而当你非常的熟悉了这件事儿，去祷告之后，日久天长，你可能就渐渐的忘了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的祷告越来越短，越来越形式化，到了最后就只剩下惯性了，就只成了其实也不祷告，只是饭前要闭眼沉默几秒钟而已。然而到了你的后代，我要告诉你，如果这样下去，他连那个沉默几秒钟饭前也没有了，忘记就这么忘记，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忘记。所以我们说仪式感的这个重要，怎么形容都不为过的哈，特别对于孩子而言，因为孩子正是要给他建立一个终身的习惯的时候啊。以前我记得我就讲过，虽然我们这儿礼崩乐坏，但仪式感是人类的一个非常深邃的需要，它一定是存在的。就连你听流行歌曲都有，什么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什么同心圆，听过就跟我年纪一般大，是吧？那更年轻的你说我没听过这个歌，那你有没有听过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上，是吧？所以你会知道这个就是仪式感，它的那个东西让你记住。仪式感的意思就是他这个动作在重复或者怎么样，他让你记住，对吧？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说仪式就是说象征性和重复性的组合，只要你是在一个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固定的做一件事，这个某种意义上就有仪式感。那个童话叫做小王子里边，他跟那个小狐狸的关系是不是就这样的？起初没有什么，但是我每天就是下午四点钟一定要去看你，看你的时候跟你交流半个小时，拜拜。第二天下午四点钟又来交流半个小时，没有什么实际的内容，但是一定要交流，拜拜。第三天又来，你坚持一个月试试，这个小狐狸就知道他盼着每天下午的四点钟，是吧？这就成为一种仪式了，成为一种他被驯服的过程。所以我们说一旦是有了象征性和重复这两个要素，广义上都叫仪式。当然有一些东西叫动作，有一些才叫仪式，只是在重复的东西那叫动作，那甚至于就是广场舞，是吧？但是它有了真正的象征意义的时候，它才叫仪式。一个人在马路边举手望天，这样的可能是在祷告，那也可能是要看着太阳想打喷嚏，是吧？你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你直到他的整个动作的完成才知道他要干什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主日敬拜正是要践行这个沙马篇，践行这个教导孩童，让他知道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呀，一个最重要的仪式吧，对吧？主日崇拜，我们当然知道主日崇拜是有象征意义的，象征着神人立约和我们的救赎历史，而且它显然是一种可重复性的，每七天一次嘛，对吧？它一直在重复，而且你会发现每一次的环节是一样的，对吧？是一样的。我们会先去宣召，然后呢会有认罪，然后会有宣赦，然后会有读经，会有祷告，有正道，正道之后有奉献，奉献之后会有一个团契，团契最后有祝福，对吧？这些事情可能你不一定深思过，但是我要告诉你，这就是对于救赎历史每一个环节的对应和呼应。比方假如有孩子问你说，爸爸或者妈妈，宣赦是什么意思？虽然你经常我们一起来读宣赦的经文，但是有可能你也不知道宣赦是什么意思，你可能都知道认罪的意思，但你不知道宣赦的意思，因为宣赦就宣布赦免嘛，对吧？就代表着我们是如何的得罪了上帝，但是上帝赦免了我们，所以每一个环节自有其用意啊，自有其用意。所以这个自古至今都并没有改变，就是敬拜的形式可能在改变，但敬拜的知识的重复性和它的象征意义从来没有改变，都是象征着什么？基督，象征着圣约，象征着救赎，象征着神的荣耀。你比如说旧约的以色列人去献祭，带着孩童到圣殿中去看，一个小孩子尤其是第一次来到圣殿看这个献祭的时候，一定是很震惊的，因为在你眼前那个羊被杀了，血放掉，然后呢被大卸多少块，然后放在这个祭坛上，一部分拿火烧，一部分又去怎么样去煮，然后怎么怎么样又诵念什么东西，是吧？整个这条过程非常的神圣严肃，很细致，而且大祭司那个非常绚丽的袍服，是吧？然后整个那些祭司的那个庄严肃穆会给孩子很大的震惊，他一定会情不自禁的问你说，爸爸这是什么意思，对吧？这就在干什么呢？当他这样问，那个黄金时刻就到了，这就是那教育就要开始了，这就是那信仰的传承要开始了，对吧？你就说，孩子，这个羊就象征着赎我们罪的那个祭物，而我们的罪其实是那样的一个重大，凭自己根本不能拯救，只有一个代赎者才能帮我们赎清我们的罪。所以你看到，这就是在教育嘛，这就是在讲道嘛，对不对？当他问你的时候就这样告诉他。所以我们可以说，基督徒的孩子在主日崇拜当中也理应逐渐的去认识到敬拜的每一个环节都对应着什么啊，我们要告诉你是都对应救赎历史啊。当然我们不是说敬拜的环节那么这样都越多越好，重复的频率越高越好，那么天天来听到也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环节现在只有12项我们来个28项这样就更好，那不见得。我们知道天主教它最主要的特色正是到了后期，尤其充斥了太多人为发明的早就已经涉嫌了偶像崇拜的虚假的仪式，对吧？所以宗教改革的一个主要的标志就是把天主教那个以礼仪为核心的敬拜，也就是以仪式为核心的敬拜，转变成我们今日以话语为核心的敬拜，也就是天主教的那个敬拜当中每一个环节都是由动作或者某些做法和行为来完成的。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真都是文盲不认字儿，听不懂话，尤其你听不懂拉丁文，你就是属于别的民族的人，对吧？那神父的拉丁文的祝祷你什么都听不懂，你只能借着好像看得见的东西来去理解这什么意思，然后人家讲给你。但是你要注意，今天我们是认字的，我相信大多数人是识字的，你也听得懂我们用汉语讲得到，对吧？所以以话语为核心，这是新教的一个特点。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几乎每一个环节，我们敬拜的环节都是以读经或者是祷告或者是一个唱诗或者是一个信仰宣告来代表的。 也就是以话语为核心的，对吧？我们希望这些话真的进入到我们里面，这是我们教导的方式和重心。但是那个危险同样在于，同样重复的话读得多了，你就已经成了一个口头禅，动嘴不走心了，对吧？这是很大的隐患啊，所以我们需要来去注意和平衡这些事情。所以意思就是说，就像加尔文所说的，仪式呢最好是既少又能造就信徒。所以你会发现天主教的教堂富丽堂皇，是吧？特别美。标准的一个新教的教堂，尤其是改革宗的教堂，大致都是这个样子，是吧？看起来特别简朴，极简主义。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教会的风格？整个改革宗新教是在西北欧最为兴盛的，对吧？它甚至都影响到了当地的文化，甚至都影响到了宜家的家具的风格，极简主义，是吧？有这样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说，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可能最重要的去实践这个释马篇和沙马篇的一个根基，就是要带着你的孩子以心灵和诚实来参与公共敬拜。也就是说，一个小孩子的礼仪课，首先第一课就应该在教会的主日来上。换言之，什么叫礼仪？礼仪无非就是该站的时候站，该坐的时候坐，该动的时候动，该不动的时候就不动，对吧？该安静的时候就安静，该开口的时候就开口，牧师讲道你就听着，大人领餐你就看着，是吧？这是最基本的规矩的训练。所以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好，你说其他的礼仪那根本就无从谈起，对吗？根本就无从谈起。所以一方面要这样去做，另一方面就是刚才所说的，在那个合适的时机，尤其是孩子在问你的时候，只要他不是在说干扰这个敬拜，那么在结束或者什么时候，你就要耐心温柔地告诉他啊，我们刚才那个环节是什么意思，圣餐为什么你还暂时不可以领，那你觉得应该怎么跟小孩讲圣餐的道理呢？难道不就是他问你的时候去讲是最好的吗？对不对？这就是这个沙马篇的要求啊。所以当你经常这样做的时候，他参与了行动当中的敬拜，他也在思想上经常的有问有答，他就会渐渐的重复接受，不至于忘了上帝。而不过呢，二十节中提到的这个孩子若问你这些是什么意思，这个事当然刚才已经说了，是可能在圣殿的公共崇拜中发生，但是我觉得更可能是会在类似于一家人吃逾越节羔羊的时候，然后父亲正在那诵读经文的时候，他更可能会问这个问题，对吧？也就是说，在你的家庭敬拜的时候，这个释马和沙马中的那个要求更可能会发生。家庭敬拜，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会问一个问题，它里边一定要具有什么要素呢？其实你大概猜得出来，因为我们有公共敬拜，公共敬拜当中有什么要素？你知道有读经，有唱诗，有祷告，有讲分享圣经的道，对吧？等等这些环节，这些在家庭敬拜当中都可以有。但是要我说，如果根据今天的沙马篇，我想说还有一个要素可能是最重要的，最不可或缺，是你能够保守这个圣约传承下去的关键所在，也就是问答。通常在主日公共敬拜中没有这个环节，是吧？没有这个问答的环节。我们鼓励这个环节在之后的小组讨论当中发生，对吧？有问有答。但是在家庭敬拜当中，它是很容易而且应该发生的。其实你会发现，整个今天的读的经文20节到25节，这根本就叫做生命纪要理问答，对不对？孩子问你说，这一切的吩咐律例典章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他，这是神怎么把我们从埃及救出来，又叫我们怎么去遵行他的命令生活等等，这不就是个要理问答吗？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很多的这些教导，这些要素都是为了让大家一起敬拜上帝的时候，让孩子的心能够被圣灵所感，提出那些问题来，然后这个早有准备的这个敬拜带领者就郑重而严肃又细致地回答他们，这就是一个教育和信仰传承这样的完成。 神的道就是这么潜移默化的刻在孩子的心里。如果在家庭的敬拜中长期的缺失问答这个环节，你这个敬拜就会变成流于形式，就会变成了人人应付，人人都不想参加，但是又好像碍于某种要求不得不去进行的一件事。如果你没有问呢？所以就在这样的问答当中，这个带领者要做的要说的正是今天的经文里边摩西吩咐以色列的父母要说的，就是讲生命，讲生活，谈论救赎历史，讲述律法的经义。也就是说，你要从不同的角度重述福音故事，你不见得每次都把福音从头到尾讲一遍，但是福音的那很多的要点可以找到一个点两个点，成为你今天的这个分享的一个重点，对吧？日久天长耳濡目染，孩子的心就在这种潜移默化当中把神的话语刻在了心板之上。所以很好的一个教材就叫做以西敏小教理问答为基础的家庭敬拜，是不是？更新新应学教理就可以用这本书嘛。其实许多弟兄姊妹，包括曾经的我，都非常厌恶仪式，有没有？对吧？我们骨子里面是不喜欢仪式，讨厌仪式。但是其实我反思就会发现，这个正好说明了什么叫礼崩乐坏。我们正是礼崩乐坏的一个结果和一个咒诅，是我们今天这个样子。就像说那个帕斯卡说过，他说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仪式上，这就叫迷信。但是一个人如果不肯顺从仪式，这就叫骄傲。我想说，多年的这个公益教育带给我们，然后包括我哈，最大的影响之一就是我们不可能变成帕斯卡所说的那种把希望寄托在仪式上的那种迷信，但我们基本都走向了另一个反面极端，就是我们个个都充满着不肯顺从仪式的高傲，对吧？这是我们的问题。也许前边那一半是那些拉丁美洲那些个天主教国家的人民的问题，他们过于崇拜仪式变成迷信了，而我们这儿是过于的反仪式。当然这是跟整个的社会环境、历史发展的这个国度、文化等等都有关系的。不过你要知道，仪式我刚才说了，如果说敬拜就是由敬拜的对象和敬拜的活动组成的话，敬拜的活动这一块就叫做礼乐，对吧？仪式礼崩乐坏，礼崩乐坏之后的意思就是真仪式没有了。我们说的是基督教的礼崩乐坏，不是儒家的礼崩乐坏啊！如果你的真仪式没有了，我告诉你，自然界是厌恶真空的，人间也一样，没有真仪式，假仪式就会乘虚而入，各种奇奇怪怪的仪式就会充满人。很多人即便他不信佛，他也会在大年初一跑到那个雍和宫抢头炷香，是不是？他还是相信一点什么事情。也有些人每天会在晚上七点的时候固定的拿着一份报纸，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机，戴上他的眼镜观看半个小时的公共崇拜，这叫新闻联播，是吧？对不对？电视布道，是不是电视布道？你想一想。还有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春节一定要回老家，花那么大的价钱，是吧？千里迢迢也是仪式感。很多的公司企业拜关公，是不是？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上面这个关公像一般下边一定有一套中式茶具，茶道这里边不知道有什么隐秘的关联没有啊？包括以前跟他讲过，说一些 IT 公司别看他玩高科技，他都一样供一些奇奇怪怪的新神。我跟你讲过供雍正的，对不对？雍正专门能治八阿哥的意思就是英文的 bug， 程序就是最怕出 bug， 是吧？所以他供雍正。而且据说很多服务器公司的互联网公司的服务器一定要上庙里开光的，开了光之后回来还得贴上个符，永不死机。 你没有想过这是佛教，这是道教，是吧？这样，我那个年代大学生在期末考试之前要挂一个李宇春的画像，叫信春哥不挂科，现在好像改成了挂杨超越了，是吧？反正就是心神，甚至于你会发现现在吃饭前虽然不祷告，但是吃饭前一定要先拍照，拍了照发朋友圈，发完了再吃，是吧？这也有仪式感。所以我们想说的意思是，真仪式一旦消亡，假仪式就会泛滥。当你去反对仪式，这有两个走向。如果你是完全顺从了假仪式，那不用多说，你顺从了这个假仪式，也就是跟了这个仪式背后的那个神，你也就自然在拜关公、拜佛、拜什么太上老君了，对吧？这是一种。那么可是有一些人说反抗假仪式，某个意义上来说是对，对吧？我反抗假的仪式，我不顺从假的仪式和这些活动，但是他有可能因着这个出发点变成了我反对一切仪式，这就变成了基督徒一些基督徒的问题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是反仪式，反仪式有两种的可能，一个是它会变成没有仪式，一个是会变成它去用真正的仪式来敬拜上帝，对吧？所以你反对假的东西，一个是把它虚无化，说根本什么都不要了，但另一种呢是我要真的。因此说反对假仪式的办法应该是用真仪式，而不是没有仪式，对吧？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如果你说我反对基督教的仪式，我会反对真正的许多敬拜的活动啊，教育的活动，那其实任何反宗教的系统其实也都是有宗教形式。所以你看很多地方，尤其你早晨七八点八九点钟去的时候，你到大街上看很多商家，第一件事是员工在那儿，我也不知道那个怎么形容这个词，也不叫做早操，是在一起训话，然后呢有的还大舞，有的还一起喊个什么激昂的口号，对吧？每一天是这样开始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也是仪式，对吧？所以如果你没有真正的仪式，就会有这个假仪式。或者每个星期三下午，大家每个人拿个小本本，我们一起坐在一起来学一个文件，学一个报纸上的文章，或者学一本白皮的一个什么书，是吧？这叫组织生活，这叫集体学习。我怎么越想着越是查经班的意思呢？对不对？你会发现这就是有一个仪式在这里面的，在运行的，对吧？所以重点就是真正能战胜假仪式的不是无仪式，而是真仪式。类似的，你说我不拜偶像，这个很好啊，不拜偶像，但却并不够。因为我告诉你，无神论者也不拜偶像，对吗？啊，除非你说无神论本身就是个偶像，除非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总体而言，无神论也不拜偶像，所以光说不拜偶像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你还得敬拜真神，对不对？你只有真正敬拜真神，你才会不拜偶像。你光想着不拜偶像，最后容易，因为有两条近路，比较容易的一条是我变成虚无主义者，我什么都不拜就完了，对吧？然而上帝的要求，不拜偶像的意思不是什么都不拜，而是要拜上帝的，要敬拜耶稣基督的，对吧？所以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这叫做释马篇；以色列啊，你要行，这叫做沙马篇，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啊。所以这个释马篇提到呢，说信仰的传承对于一个个人而言是说记在手上，然后呢记在心上，又戴在额上，然后对于一个群体而言就是家庭啊门框上和社会城门上。所以既有个人又有群体，其实这个都分别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说记在心上，这个就是那关乎灵魂和生命的事，记在你的心上。所以这个当然意味着要教导圣约的子民福音的真意，要靠着基督不断的要认罪悔改信靠， 也就是希伯来书提到过那个灵奶，对吧？或者叫做基督这个道理的开端。这些开端就包括说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永远审判等各样教训，这些是要常常去讲的，尤其对孩子，这叫记在心上。第二个说记在手上，就是一好像是让你缠在手上一个什么东西一样，对吧？说记在手上为记号。可是记在手上为记号的意思，我想它指的其实是记号和行动这两个方面。首先我们可以说什么叫记号。记号的意思是你曾经用或者你正在用什么外在的记号来向人显明你是一位基督徒。有没有可能别人一看你就知道你是基督徒呢？你知道在古时法利赛人一看就知道法利赛人，所以我们的意思是不要走到那个极端。因为福音书中说法利赛人怎么样呢？故意把他佩戴的经文做宽了，把他的那个穗子做长了，就怕你看不见，是不是在那显摆给人看。但是我们反到一个地步，好像今天你的一切的外在的记号好像都跟圣经跟信仰没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反倒是值得一说的。也就是说恰到好处的衣服和一些配饰或许是有它正面意义的，尤其在它能提醒你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能提醒你你是一个属神的人的时候。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基努里维斯和这个阿尔帕西诺演的一个电影叫《魔鬼代言人》，是吧？里边当这个里维斯饰演的那个律师心意开始要变化，想要来离开他的妻子、家庭和整个的社区，想要有更大的梦想、追求荣耀的时候，他有一个举动是他在这个洗手间还是怎么样，我记得是把他的戒指拿出来放到了一旁，然后后来就忘掉了。其实你会发现这一个举动就会很有象征意义，对吧？因为戒指是在提醒你是有主的人，别管是说你名花有主还是啥花，名草也有主了，是吧？意思是你不是自己的人，你有一个约束在这里。所以说记号和外在的东西往往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基督徒穿一些带有信仰色彩的 T 恤衫、文化衫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别人看到如果他懂他会知道是代表着某种东西。不过呢，咱们相比较天主教或者是整个欧洲西方来说，我们大家共同认同的基督教的记号还是比较少。我能想到的就比如像这个，是吧？啊，基督鱼，我看到好多在汽车后边贴这个，是吧？啊，贴这个。然后我们有熟知的叫祷告手，这个是我们在表情符里边经常发的一个表情，是这个。但是我发现佛教徒也经常发这个，然后就是什么也不信的也经常发这个，这个要有点蛮有点尴尬，因为大家对这个手势的解读不一样，对吧？我们基督徒的祷告手这样也可以，但我印象中好像那个著名的祷告手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不是说你就必须这样祷告啊，不是那个意思，不是我们的记号很少。再有就是像十字架，是吧？十字架，所以我觉得你要说带一个小小的十字架的一个小项链啊，我说的是姊妹啊，我觉得也不错的啊，挺好的。但是别把它纹到身上啊，我觉得纹身不是个很好的一个记号，因为这个在至少在我们今天，我觉得我们用常识衡量一下，一个基督徒纹了一个硕大的十字架在这儿，你觉得是荣耀神的呢，还是让人家有困惑的，对吧？这个意思啊，记号和符号这些东西都是有象征意义的，而且你要注意一点，它象征什么，通常是由别人来决定的，不是你自己定的，不是你自己说我认为它象征什么，象征的意思就是大家一看认为它象征什么，所以不要我行我素。比方说你说我想向人传讲这个死亡的可怕和重要性等等，所以我穿一个白 T 恤，胸前有一个大大的黑骷髅头，两根骨头在一交叉，是吧？往这一放，你说我是想表示这个是死亡很可怕，但你觉得别人看见了会认为这是你说的那个意思吗？ 不见得，对吧？不见得。而且尤其尴尬的是，我们比如你说我们学过挪亚之约，哎，那我放一个彩虹在这儿吧，彩虹之约嘛。但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放个彩虹出去，你就会被什么，你懂的哈，同性恋者就会把你盯住，因为彩虹在今天已经被亵渎成了一个同性恋的运动的记号。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含糊暧昧的记号，我都不好说是该不该还是能不能用，但是我想说，在你使用它或者佩戴它的时候，你还是应该知道它的来源的。你知道之后觉得还是可以用，也许那是你的自由。比方说那些搞摇滚的搞 hip hop 的爱比划的那个手势，你真知道那个手势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就查一查，是吧？还有呢，我会发现这两年少了，前两年大街上小巷里的很多女孩，包括姊妹，她可能觉得那样很可爱，她戴一个兔子耳朵那个发卡，你真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从哪来的吗？所以在你做什么事之前，最好搞清楚它的来历，除非说它原来的那个意义完全都已经消失了，任何人都不会误会它是你说那个意思，或者是原本的那个意义，或许勉强还是可以用的，除非是这样的。因为这种文化符号那太多了，对吧？如果你要深究，你都不要用中文讲话。你说祖国很慈悲，那你应该说慈悲吗？那这个话还是佛经来的，对吧？所以说除非某些记号、某些词汇、某些的手势、某些的外在的东西完全已经被解构掉了，根本就是绝大部分不知道原来的意思，或许勉强可用。但是如果它其实还是带着它原来那个意思的时候，尤其这个意思是很不好的时候，你要谨慎，这是我想表示的意思。记在手上为记号，就是这个意思，对吧？但是比这个记号更重要的，我们说是手能做的行动，对吧？行动，这些行动两个方面吧。我想一方面就是我们熟知的叫做蒙恩之道，是跟救恩、跟你的信仰生活密切相关的，你的聚会、你的祷告、你的读经、你的唱诗、奉献、进食等等，这些关乎你的生命和信仰的事儿，这是每个人的手都要殷勤去做的，对吧？你去把你的这个信仰生活弄得非常的稳定之后，那些变幻不定的外在世俗生活和其他的那些东西才有一个根基和依靠，不至于动摇。如果你自己的这一块生活先乱掉了，你这儿先乱了，该来的时候不来，是吧？该做的事儿不做，然后呢，没有规律性，没有仪式，也没有一种固定的、稳定的模式和架构，你怎么能说这个好像一个流沙一样的地基能够来承载一个稳固的房子呢？对不对？你这个根基都不稳，对吧？所以很多时候的问题，你说我最近状态不好了，情绪不好，根本不是出现在哪个事儿刺激你了，而是你自己根基不稳，你不稳的时候，就是是个事儿都能刺激你，那根本就跟事儿无关了，对吧？这样的意思哈。而另一方面，除了这个教会里边的跟信仰有关的蒙恩之道以外，我还想说一个什么呢？另外的一种道可以称之为叫做，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意思是说在公共领域，在世人当中，在外在的连世人都共同认可的普遍恩典的那个领域里的一些品格，也许可以叫光盐之道，这样的意思哈。我说的就是一些美德，就是属神之人应该具备的一些品格。之前我们分享路易斯讲基督徒的行为，对吧？他也讲了有四加三，是吧？有人间的四大美德，又有这个属于上帝的那个信望爱的三大美德。人间的这几大美德当中最重要的两个，第一叫正直，第二叫勇敢。这个就是亚里士多德也说，他说这是分别是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最重要的两个品格。和平时期最重要的品格叫正直，正直的人才能在一个商业社会或者一个契约社会当中遵守诺言，对不对？而战争时期最重要的品格叫做勇敢，大家可以明白，对吧？这是最重要的两个品格。 然而这两个品格你有没有想过加起来是什么意思？又正直又勇敢，这就是什么人？这就叫敬虔。或者说再具体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上帝是守约的神。如果一个人能够是正直和勇敢的，你简单的一个称呼就是他是个守约的人。一个人如果可以守约，那这就是他有这个品格了。因为所谓的正直就是说圣经里边因信称义，那个义在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中说一个人是义人，直义就是说这是个正直人，大家明白吗？约伯在当时时代是个义人，意思他是个正直人。挪亚是个义人，意思他是个正直人，这是这个直义的意思。因为正直就包含着诚实、公正、守诺言、守约定，对吧？这才叫正直。有了这个要素，同时勇敢也是守约不可或缺的一个品质。尤其是在面对压力和危险的时候，你想要守约，那一定是有勇气的，对吧？所以我们说守约就可以概括这两件事。比如说小组那天也跟大家分享过有这么一个例子，就是有这么一个船长，他是当年这个荷兰，就是有一个人叫沉默的威廉，不知道你知道吗？啊，就是当整个荷兰那个时候归信了改革宗，归信了加尔文宗之后，就是信了新教之后，他们就开始反抗当时的天主教西班牙对他们的统治和侵略，他们有一个独立战争啊，就是那个时期的这样的一位船长，他叫巴伦芝，就是因为这个北方各省阿姆斯特丹这些地方已经独立了，而且是改信了新教，信了改革宗，但是天主教严厉的镇压和攻打他们，他没有获得承认，所以荷兰北方的那些商人就没有办法去通过西班牙和天主教统治之下的那个传统的港口和贸易中心，就是像里斯本啊这些地方去往东方采购货物，所以他们被封死了这条道路，你明白吗？于是他们就很有冒险精神的去从北极那个地方要开拓新航线，这个巴伦芝就是这样的一个船长，所以他是这个历史上最早到达了比较接近北极点的那个人，好像都达到了77点几度哈，纬度到了那个地方，他是一个探险家，同时他也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船长。就是在1596年的时候呢，他带着17个水手，一共18个人，开着一个商船，带着客人的货物，第三次从北极航线去走，但是这一次遇到麻烦了，天气突然改变了，然后呢，整个天气就非常的恶劣，提前上冻。你知道那个1596年，那是什么？明朝，对吧？那个船，那个不是今天的破冰铁甲船啊，对吧？木头船，就被冰面困住了，只能等到第二年春天才能化冻。于是这些麻烦就来了，气温降到零下40度，最冷的时候，而且缺少食物，缺少淡水，缺少衣服，缺少药品，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不过呢，他们这个船上压的那个客户的货物主要就是衣物、食品、药品。我想问大家，你如果是那个船长，你觉得现在的理智选择是什么？命比货重要，对吧？拿点来用。但是巴伦芝和他的伙伴却决定宁死也不会动这些货物，他们就下船，冰天雪地里打猎，打到点肉吃点肉，皮毛御寒，但是你知道这个撑不住的，对吧？众人相继病倒，最后连船上的一些甲板都被拆掉烧火了。他们一共等了8个月，8个月当中包括巴伦芝船长在内死了8个人，但那些货完好无损，一点没动。等到了第二年春天冰雪消融的时候呢，幸存的9个人把这个船开回荷兰，虽然他们这个衣衫褴褛面容枯槁，但是把货物还是完好无损的交回到了委托人手中。这是不是这个做法比较匪夷所思，对吧？但是这个壮举 震惊了世界。这个最好的向你诠释了一个真正的信徒是怎么去守约的，对吧？以正直和勇敢来遵守诺言。全世界的人都发现，哇，这个改革宗的新的这个国家荷兰，这个不简单啊。所以他们的航线虽然被西班牙人封锁了，但是从此巴伦支和伙伴做出的牺牲给荷兰人赢得了一个源源不断的商机。全世界人都知道荷兰人靠谱，对吧？荷兰人绝对他宁死都不会损害我们的货物。那你说我们要一旦要把货物运输到海外，我们托付谁最可靠，对吧？这就是飞翔的荷兰人，或者叫做海上马车夫，荷兰一跃成为海上强国的一个契机。整个这个国家经济上的生死线上回来，经济上能够发展，最后一举战胜西班牙，获得一个独立，你能说这个事没有关系吗？对吧？所以我们想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一种品格就叫守约。巴伦支死的那片海，北极圈附近那片海，今天就叫巴伦支海，地图上地球仪你都可以看到啊。所以守约的意思就是一个正直的守约之人，他一定会勇敢，而勇敢正直的人一定也守约，这是相辅相成的。他会守神人之约，就是圣经里记载的那诸圣约，他也会守人人之约，比如婚姻的圣约，比如商业的契约，他都会遵守。这就叫做最重要的两个品格，对吧？守约里边的正直和勇敢。好，第三个方面说戴在你的额上，那我想刚才已经说了，那个并不意味着就是戴着一条写着经文的发带就这个样子，而是指你的整个头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理性和意志，都要被上帝的话所塑造。这就意味着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应该不断的对于神的话语和神的那些恩赐去背诵、歌唱、默想、探讨、研究、写作等等，对吧？让你的理性和意志都去臣服在这里边。然后说门框上城门上，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你在你的家里有信主的见证也是很重要的。除了说有家庭敬拜之外，这个门框上就是字面意思，我们都应该明白，贴个福音春联是很好的做法，对吧？贴福音春联的意思是什么呢？这就跟你在你圣诞节的时候，你为什么一定要在家里放一棵圣诞树？你一定要注意，我们不是为了搞什么迷信，真的拜什么圣诞老人，要什么礼物。放一棵圣诞树对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告诉别人这家过圣诞节，这家是基督徒，对吧？他希望客人们看到这些外在记号的时候愿意了解你的信仰，这就是你传福音的一个最自然的也通常是最有效的方式，对吧？所以同样的道理，家里边要有一个书架别人家上面摆着好多的洋酒，你家摆的都是书，是吧？别人家有一个58寸大电视，我们家有个58寸这个耶稣是我家之主的这样一个挂饰，对吧？这个就是完全不同的家庭的风格嘛，对不对？家风就不一样，你让人家看到，你就会知道这是为主做见证的一种方式，是为了提醒众人，也提醒你自己，也提醒你的孩子，我们是基督之家，对吧？至于在说社会公共领域，那仍然大有可为。如果你能够做主，你就应该在你的公司、学校、机构和你的生意场上要自然的，不是刻意的去见证我们的基督。比如你在主日就安排休息，你在基督教的节日就放假，对吧？然后在放假的时候呢，邀请，但不是强迫哈，邀请你的上司啊、同事啊、下属啊参加教会的活动，对不对？这就叫做自然而然的来传讲。而有一些各方面恩赐和呼召的基督徒，也当然应该在公共领域表达你那个被信仰更新过的观点，发挥你的作用。无论是说法律还是文化还是政治还是艺术，任何的方面都有那些有恩赐的基督徒应该进入去提醒世人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也提醒自己我们不一样，也提醒众人和你的教会和你的孩子不要忘记上帝。所以我们今天的要点就是 真的愿神开通我们的耳朵，使我们可以顺马，可以听，更加能够来洁净我们的手，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听了之后就能去行，那个叫沙马。所以愿释马和沙马真的成为我们和上帝之间的那个永恒的约定，让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真的来去在我们的每个弟兄姊妹的心里动工。主啊，你也亲自将各样的恩赐厚赐给我们，使我们众人都可以明白自己的责任、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呼召。我们愿意借着各样的事情来提醒自己、提醒孩子、提醒我们身边的众人，不要忘记上帝。主要帮助我们不做那背约之人，而做守约之人。主要帮助我们在与你的神圣约定和在与人的各样被你允许的约定当中，真的有正直、有勇敢。我们借着各样的记号，借着各样的教导，借着各样的提醒，让我们明白自己的身份，也教导我们的儿女如此的明白，也如此去行。主要帮助我们可以将你托付给我们的真道、托付给我们的信仰也能够传讲下去，也能够传承下去。主要我们的这样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